哈利路亚，各位兄姐，大家平安。感谢主带领我们下午继续守主的圣日。那这个月是我们宗教教育月。那我们的主题起来建造荣美教会。那我们下午要用引导儿女寻求主来作为我们的学习。好，那我们请来看圣经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好，使徒行传十五章，好，这个十六节和十七节，在我们新约圣经186页，使徒行传十五章十六节十七节。好，那第一次读经我们一起来朗读。十六节，正如经上所写的，死后我要回来，重新建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好，阿们。好，感谢神。那我们从这一段圣经里面，叫余剩的人都能够来寻求主。好，我们要下午呢，我们要学习的引导儿女，也就是神的儿女能够来寻求主。那前一节就是我们上午所学习的，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这是上午的主题。下午我们就叫余剩的人，就是我们要引导神的儿女寻求主。好，那这里面我们用三个方面来作为学习。好，第一个方面，重视主恩，悔改归主。好，第二个方面，为主发光，引人归主。好，第三个方面，引导儿女都归向主。好，那我们首先来学习第一个方面，重视主恩，悔改归主。好，这两节圣经里面，它前面从十五节有说到这个大卫倒塌的帐幕，它是从旧约一直述说到我们现在新约。那旧约的选民失败的原因我们把它归纳成就是他们忘记神的恩典，信仰形式化，信仰偏离不肯回转，我们把它归纳成三个方面。所以他们历经我们说北朝南朝相继灭亡，那如果以南朝为主，南朝历经三次被掳，就主前605年，主前597，主前586，到主前586被掳的时候，就是他们就是这个国家灭亡，圣殿被毁灭了。后来在经过70年的悔改，他们神让他们再回来重建圣殿，所以三次被掳，三次归回。第一次归回，我们说从那个主前538年，就神激动波斯王古列，让这个所罗巴伯带领选民回来重建圣殿。主前538下诏，538年第一次的归回。那第二次是在主前458年，由以斯拉带领归回。第三次呢是在主前444年。尼西米带领他们归回重建。那所以说我们说这整个过程当中就是选民要能够悔改。那我们新约的选民呢也是要汲取旧约选民失败的经验。我会刚才说到三个方面，他忘记主恩。所以我们说第一个部分我们要重视主恩。我们第一个方面重视主恩，悔改归主。先来讲要重视主恩，包括主的救恩及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重视主恩，我们这边我们可以来看圣经 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十四章，路加福音十四章里面，好，这里面路加福音十四章十八节，新约圣经104页，路加福音十四章十八节，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这里面他们就是众人，就是有一个异口同声的推辞，表示很多人都拒绝主的救恩，从旧约选民一直到新约的选民。那这里面说他们这里面有几个这个想法跟理由。首先有的是他买了一块地，这里是代表说他是重视这个属世的物质与钱财，所以他没有办法来付主这个救恩的筵席。那另外一个呢，他买了5对牛，他很重视这个世上的工作，很认真工作了，但是他也没有办法来付主救恩的筵席。那第三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第三个是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能家人反对，家人不同信仰，所以他也不能够来付主的筵席，救恩的筵席啊，所以很可惜的。因此呢，这里面他们就失去了这个神原本要给他们的救恩。所以这个也是提醒我们有这几方面，包括刚才所讲到重视世上的物质钱财，像这个忙碌于世上的工作，或是因为这个家人亲人信仰的反对，使我们就这个没有参加主救恩的筵席。所以这里面提醒我们要重视主恩。好，第一个方面，重视主恩，悔改归主里面。再来就是说我们刚才说旧约选民失败里面第二个原因呢，信仰形式化。信仰形式化，第三就是信仰偏离不肯回转。好，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我们要除了重视主恩以外，我们再来要说要听从神的命令。好，那我们可以来看圣经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好，撒母耳记上这里面第十五章22节，旧约354页。撒母耳记上十五章22节，撒母耳对耶和说，神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这里面撒母耳先知他针对扫罗的信仰观念的问题，他直接指出来。因为扫罗重视外表，重视虚荣，但是在这里面他指出神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他说神要的是一个人实在的信仰。那献祭像我们一个人他表面上很热忱，对神很热心，但是这个人的他内在实质的信仰有没有成长改变，神要的是这个部分。当然外在的热心，我们来到神面前这个献祭敬拜这个是必须要的，不可少的。但是我们好像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守安息日，我们聚会，我们听道理，那这个道理我们聚会不是为了聚会来聚会，是说我们聚会当中敬拜神，守神的安息日，又能够在安息日当中使我们不但是我们身心灵得到一个安息休息以外，我们从当中要领受神的话语，让神的这个话语的生命属灵生命来改造我们，使我们内在这个生命也能够得到改变，能够得到成长。那这样子他说其实才是具备真实的意义， 所以他这里面说，我们如果一个人愿意有真实的信仰，听从神的命令去做，有真实的信仰，那这样子就可以使我们，引导我们说能够真正的归向神。好，第一个方面，重视主恩，悔改归向主。再来就是说，那我们一个人在信仰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高低起伏过程的经历里面，我们人也会有这个软弱的时候，人也会有这个不足甚至得罪神的时候，但是我们要悔改归向神。好，一个人很重要是要一个悔改归向神。这个从圣经里面，从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第三章来看。好，马太福音第三章里面，这里面有一个施洗约翰来传扬道理。好，所以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第三章，好，第七节。好，马太福音三章第七节。好，这个施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好，施洗约翰传道的讯息是强烈的，因为他本身身为旧约的选民啊，神呼召他成为这个主耶稣的开路先锋，所以一般开路先锋是要披荆斩棘啊，所以他的讯息都是很强烈的。所以他对自己的同胞这么讲，因为本身他也是身在其中啊，他说我们要悔改啊，说包括他自己，他我们要悔改，回转归向神。那这个悔改不是只有一个短暂的表面的，他说要真心的、实在的，他说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我们说，一个人说我们悔改，要有一个实际的行动啊，我们要改变。从我们以前可能在这个错误或是得罪神的当中，我们要走出来，要改变。那我们现在走出来改变以后呢，回转归向神，走向神正确要我们走的一个真理的道路上面。因此他这里面说，我们不要自己心里面认为说有什么依靠可以取代神要我们去走他正确的道路哦。当你一有所依靠的时候，你可能你这个偏差的观念会害了我们自己。他说只要一偏差稍微你一迟疑就错失这个机会，然后等到时候神的时候满足的时候你还是没有达到神要我们的果子好像一棵树上找不到任何的果子，那最后面会怎么样呢？他说这里面就很可惜错失这个机会。他说就没有办法，这不结好果子的树很可惜，错失了神要给我们一个悔改的机会。所以施洗约翰强烈的讯息那成为主的开路先锋。后来一直进入到我们说刚才读的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也是一样使徒行传里面圣灵又开启了这个新的一页。所以使徒行传从第二章使徒行传圣灵降临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好，使徒行传二章里面圣灵降临使他们许多人得圣灵之后，彼得起来讲说，然后他们觉得扎心的时候，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七节，好，新约圣经165页，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七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 就是主我们神所造来的。好，这里面说我们悔改归向神。好，这里面呢、哦、说他们、哦、看到圣灵降临，甚至当中也有人得到圣灵的，因此他们就觉得扎心，那问说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做呢？彼得说就是我们要相信悔改，相信就接受主的救恩，那悔改改变我们过去，我们过去错误的信仰，错误的行为，然后该再就是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再接受主宝血赦罪重生的洗礼，使我们能够这里说罪得到赦免，然后我们还要领受神所赐的圣灵。而这里很重要，就是有三个方面，相信悔改，然后这里面说要受洗归主，这里面再来就是要领受圣灵，这三个就是我们这里面说一个很重要我们悔改回转的方向与关键。那这个悔改呢，除了我们自己以外呢，他说这个应许要给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就是神所造来的。就今天我们在信仰上能够得到神的救恩，进入恩门，今天我们在信仰上我们可以从神的爱中得到回转，那再来还要帮助我们周围的家人，我们自己信仰上从软弱当中建立起来了，在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帮助周围的人，所以这里说很重要就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儿女一个一个都不要失丧，不要失丧任何一个儿女。这里面我们说如果我们学习的第一个方面引导儿女归向主，我们从这个第一个方面重视主恩悔改归主，先讲重视主恩，要听从神的命令，要悔改归向神。好，再来我们说引导儿女寻求主，第二个方面我们要来学习为主发光引人归主。好，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两节圣经里面，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刚才读的这个十五节跟十六节，他这里面说要重新来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那这句话是早上我们是引自于阿摩斯书九章十一节，所以重新修造好像古时就是像大卫王当时神赐给他的福气恩典荣耀一样，那再往新约迈进，所以那时候阿摩斯书九章十二节他说又扩及到以色列以外其他的国家，就是对照我们今天所读的使徒行传十五章十六节，说这里面这里面说我们会使得这里面十七节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呼主名下的外族人，就福音要往外扩张了，本来是从旧约选民，现在又扩及到外族人，所以我们也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这个不是犹太人的也得到神的救恩了。所以这里面说我们说要把握神复兴的应许。好，这个神复兴的应许里面在旧约有许多，所以我们进入到神的恩典之后，这个以前早期当然圣殿在锡安山上，那现在我们新约时代，我们这个神的圣殿就是我们，也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所以这里面在圣经的应许就是以赛亚书应许这个末世，我们说我们这个真教会里面要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好，我们看以赛亚书里面第二章，这个在旧约912页，912页以赛亚书二章的第二节。好，以赛亚书二章二节，末后的日子神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 来吧，我们登神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好，我们读到这里。好，感谢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登上这个属真神教会的一座圣山了，在新约时代里面，神要我们进入的真教会里面。那这时候呢，神要用真理圣灵去建立这个属神的真教会。那这个真教会会高举神的真理，因此呢，神要带领这个末后的日子的选民来归向神的教会。所以刚才以赛亚书2:3啊，许多国的民会前往到神的教会里面来听神的训诲啊。这里面说，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啊，我们就是新约时代神所建立的这个真教会。好，那我们有得到神的应许之后，就会得到一种力量哦。好，所以神的应许就在于我们，在我们身上了。所以我们要把握神复兴的应许，我们为主发光引人归主，在接下来就是要发出真光引人归主。好，我们要引人归主，我们自己要能够发出这个真光。所以以赛亚书一直到60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以赛亚书60章里面第一节，旧约871页，以赛亚书60章1节，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神的荣耀发现照耀你。好，这里面说我们成为要进入到神的圣山里面，成为神国的选民。那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能够兴起发光。所以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要能够靠着神除了坚立，我们要复兴，就是要我们要兴起我们的信仰的。这时候我们 要能够为主发光，使我们周围的人看见主的真光。那因为这里我们本身，这里说有主的光照耀着我们，所以这里面我们说到说，那我们呢，这个真光，我们的照亮，如果在新约时代叫告诉我们要成为世上的光，我们可以来看新约，在马太福音5章。好，马太福音里面第五章这里面14节到16节，新约圣经5页，马太福音5章14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好，这里面讲说我们在新约时代成为神的选民，很重要的我们就是要能够为主发光。在这个马太福音5章里面，前面先讲登山宝训，那一个人怎么为主发光呢？我们自己要先灵修自己。所以在这里面前面讲灵修里面的内涵，讲了八福。那八福第一个最主要就是一个人要虚心，一个人要虚心谦卑来领受神的话。那一直他整个八福的灵修之后他说我们要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在世上的光的部分他说就是指着我们一个人因为信仰的内在的灵修，以至于我们外在的改变，由内而外的改变更新，使我们有一个好的行为，成为主美好的见证人，这样我们才有力量帮助带领我们周围的人。首先周围的人，这里面说我们一开始就会遇见这里灯在灯台上会照亮一家的人。 家人哦，都看着我们的行为啊，他最了解我们。那如果我们自己有成长、有改变、有好行为，哦，是主美好的见证。我们跟他们传福音，或是他们在软弱当中，我们要帮助他们的时候啊，我们才有力量。啊，这个是要从平常的累积，啊，平常我们就要在往这一方面哦，就是成为世上的光来努力。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哦本身要有带领家人的啊这个想法哦，这个动力跟观念。如果我们觉得说啊他就是这样子的哈，他哦没有办法了，你认为没有办法，他就是没有办法。那你要怎么样呢？你要认为哦，我们没有办法啊。在人所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啊！我们要产生一股信心的力量，要先能够替他祷告。哦，一方面我们自己要灵修自己有好行为，一方面你要关心他的灵命，替他祷告。再来呢，你要求神赐给我们有机会，啊，在教会不管是我们的福音茶会，或是我们的这个灵恩布道会，啊，那甚至我们的安息圣日都可以邀请他们。好，那这里面说，那我们如果能够我们的为主发光能够由近而远呢，啊，甚至一直哈，我们的光啊，在如果从家人在帮助到我们周围认识的人啊，所以这里面照亮一家和周围的人啊，所以我们第二个方面就学习哈，为主发光引人归主啊，刚才说要把握神的应许，发出真光引人归主啊，照亮一家和周围的人。那再来就是要进入到我们第三个方面，好，我们说要引导儿女都归向主。好，第三个方面，引导儿女都归向主。好，这里面我们都是属神的儿女，我们要怎么引导儿女都归向主呢？首先我们讲说我们要来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让这个我们的家庭，所以我们去访问的时候上面有一个基督为我家之主，那基督是我家之主，那我们这个家庭里面是要朝向基督化的家庭努力。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来看，我们来看圣经旧约最后面前面马拉基书的二章。好，马拉基书二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十五节，旧约1124页，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好，我读到这里面，好，这里面就是说神为什么只造一个亚当，后来再造一个夏娃让他们去繁衍后裔呢？神为什么不用比较科学的方法，他一次造10个亚当或造100个亚当，那只要成功一两个，这样就成功了？这是我们人的想法。神的想法是他造，就是造一对的人，亚当跟夏娃，那由他们去繁衍出人的后裔。但这个人的后裔呢，是要希望他们是虔诚的后裔。那从神造人一直对照到我们现在的家庭也是一样，它是一个 sample 样本啊。所以我们现在的家庭也是一样啊，一夫一妻，就如同神造人一样，亚当夏娃是一夫一妻的。在我们这个家庭里面，神赐福我们，如果有儿女的话，圣经上说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好，那我们就要把他们引向这个基督。因为说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太太或是先生以及我们的儿女，我们都要来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好，这个基督化的家庭，但是我们实际上要怎么去建立呢？首先你要从自己开始的，自己本身是要在主里面，好，那让自己成为一个虔诚的人。再来你要家庭还有另外一半啊，所以你要去找一个另外一半，借着神帮助我们。那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的，我们可以照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如果还有机会的，我们就要在主内联婚。所以圣经里面 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他有告诉我们，他主内联婚可以帮助我们组成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后书六章里面六章十四节，新约253页，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以恶。恶是以前旧约时代他们在犁田的时候两只牛放在同一个轭里面，那如果这里面他们要一同做事的时候如果不能同心的话，这个犁出来的田就不会直，所以你尽量找一个一样信仰的，后面就会轻省的很多了。照圣经讲的，就找一个我们是一样信仰的，再你要尽量找虔诚的跟你一样是虔诚的，这样你们就组成基督化的家庭的几率就大大的提升。在这个里面再怎么样，再说我们如果夫妻先生太太都是组成一个基督化家庭，再就是他们的儿女要教导他们，所以再来我们就要讲成，前面是讲说建立基督化家庭，再来我们说引导儿女都归向主，我们要这里面首先再继续要讲说我们除了这个主内联婚以外呢，我们父母要重视信仰的传承。好，那父母亲在信仰上同一个信仰，追求同一个信仰，然后我们在这当中我们要如何把这个信仰传承给他们呢？好，我们可以来看圣经里面诗篇的78篇。好，诗篇里面78篇，诗篇78篇，这里面第四节，旧约714页，诗篇78篇第四节，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神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好，这里面首先就是说我们说自己本身要是在信仰当中虔诚，那我们尽量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照着圣经的这里面的应许，我们组成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在我们要教养我们的儿女也成为虔诚的人，这里面说我们要教导他，所以我们的家庭教育宗教教育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说我们如果父母亲我们自己也重视信仰重视安息日来到教会，当然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儿女带来教会，并且参加教会的宗教教育，如果这样子就是让他们信仰和比较在一个稳定上面能够成长。这里面好，那在宗教教育里面，在诗篇78篇第五节，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这里面我们的宗教教育就是要让他们学习神的话语，认识神。从小时候有时候有那个你就读，就有的爸妈就读经给小孩子听，妈妈读经给小孩子听，有的时候甚至这个小 baby 在肚子里面，妈妈就在那个怀孕就在那边读圣经呢，好像一般我们说胎教一样，要生出来妈妈照顾小孩子，有时候放赞美诗啊，读圣经给他听。这里面圣经里面这里面提到说这个作者是亚萨的训诲诗。亚萨本身他是一个立位人，他是负责这个乐器的乐师，所以如果这个最早要追溯到就是说从这个大卫在迎约柜的时候他们就有参与，一直到整个圣殿完成之后，这里面也用音乐赞美神，一直到他们从归回重建的时候，在尼希米重建的时候他们依然这个尼希米也指派亚萨的子孙担任这个工作，记在尼希米记里面。所以这个亚萨他们这整个系统就是说他这整个家族的蔓延有几百年的时间 好，有算起来说500多年的时间。好像你看我们一个信仰，好说你有，如果这个家族我们信了以后，我们如果热很虔诚，他就能够再往下传一代。那你那一代，你说一个人的信仰好可以影响三代，就是你自己是一代，然后你有的人可以在主要在影响你的儿女下一代，有的又可以帮助你的长辈了。所以一个人信仰好的话可以影响三代，自己上一代下一代，关键在于自己还有你的下一代。那你的下一代如果让他成为一个信仰有信仰的人，他才有办法再往下延续一代。所以你看我们一般家族，你说我们可以到两代三代四代五代六代七代，这个亚撒他历经的570年已经传了几代。所以你看一个虔诚的人才有办法把信仰传承下去。那我们说这个是不是这个就是一个关键，如果 你这个当中你一个闪失，你中间就断裂就没有了，一个闪失。从刚才讲的那些每个环节里面，可能你损失了一个环节你就断裂了就没有了。你的下一代如果没有信仰，或是你另外一半不配合了，可能信仰上要建立一个基督化家庭就产生了这个困难的地方。但是我们一个人总是要怎么样，刚才说我们一个人要能够悔改归向神，当中如果遇到任何的闪失都还有机会，我们都还有借着我们说悔改归向神，再把我们周围这些我们有一些损失的部分，可能说儿女他可能现在信仰上比较这里软弱，或是家人或是说我们的另一半，所以我们不要忽略这一点，把它修补回来，有任何这个不足的地方就把它修补回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这里面说我们父母亲要重视及传承信仰，自己要重视信仰，然后再把信仰传承下去。当然有很多我们说身教跟言教都很重要，身教就是我们一个人我们自己来教会聚会守安息日，我们才有办法叫儿女守安息日。好像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守安息日先做榜样了。好，那儿女可能想睡觉或是什么，不行，一定要守安息日，因为他看到你大人，你已经做给他看了，好，他也跟着你来了。慢慢的自然他会养成一个聚会的习惯，因为他已经安息日稳定的聚会，他就会稳定在里面。好，所以我们大家互相就是说，其实是互相的学习互相的扶持，往正面的提升。好，从这里面我们说到父母重视及传承信仰，在我们要说到这里面说引导儿女都归向主里面，这里面我们 要说我们要救我们所有家人的灵命，包括我们每一个儿女，使他们都归向主。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来看路加福音的23章，好，路加福音23章里面，好，这里面好这里面27节，好，我们新约圣经119页，路加福音23章27节，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这是主耶稣他即将要去被钉十字架了。许多这里面许多跟从主耶稣的人都很难过，甚至他们嚎啕痛哭，甚至里面有许多爱主的妇女。这个时候主耶稣却转身跟他们说了，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她其实耶路撒冷女子也代表所有的选民，耶路撒冷女子其实在圣经里面代表所有的选民，说其实我们应当，当然我们能够爱主的心是很好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它最重要我们实际的信仰是要救自己，你要能够救自己，也要能够救你的儿女呢。 他说你要为自己和你的儿女哭，重要是你要你自己的灵命跟儿女的灵命，你都要能够得到主的拯救，在主的道理里面才会得救。因此他说，那我们一个人很重要的，当然我们最重要，我们要回来回头说自己的信仰里面是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信仰。所以我们从整个我们上午下午的学习，关键在于信仰的实质。信仰当然我们敬拜神很重要，这个是需要的，但重要的信仰实质属灵生命的改变。再来呢，我们这个属灵生命改变之后，我们要重视每一个家人，家里面每一个大大小小的羊，你一个都不要失落他。你就说他脾气 很硬啊，他如何如何啊，他讲不听啊，你这样想他当然没有办法救他。我们要换一个想法，我们要变成柔软的心态。他们现在可能就是心暂时被这个世界的王魔鬼把他蒙蔽了，那我们要求神打开他们的心，求神开启这个信仰的恩门，帮助他这个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或是软弱的家人啊，你要跟神祷告，常常放在祷告里面啊，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你要救他们啊，替他们祷告。替他们祷告之后呢，我们这个祷告当中甚至有许多人为这个事情，为家人有的是流泪祷告，甚至还有禁食祷告的。那你这个流泪祷告或者禁食祷告，甚至你可能几个这个熟悉的弟兄姐妹共同的祷告，那你这力量合起来，力量就很大，可以突破那个很坚硬的石头，把他那个困难穿越才有办法。所以有人说带领一个家人，每个人的时候不同，有的人是可能半年一年，也有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都有啦。但是你有这个心智，到最后神让你这个努力的这个心智，救家人的心智，救儿女的心智成就了，他们没有失落，最后回到主的面前，或是后来来信主了。因此我们说那我们就是救了，好像这里主耶稣跟这个替他爱顾的妇女所说的话，所以救了自己的灵魂，也救了他儿女的灵魂，使他们能够这里说避免将来的审判，后面就是说将来的审判，这里主耶稣去钉十字架是很大的苦难，但是其实更大的苦难就是这个灵命将来面对的审判，那个苦难更大。他说我们就要在这个当中，我们把握现在，神给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都还能够来帮助自己的信仰，帮助别人。所以我们说引导儿女寻求主，我们从这三个方面，重视主恩，悔改归主，为主发光，引人归主，引导儿女都归向主，期盼这个道理的应许都能够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家庭，使我们能够为主发光，荣神益人，帮助带领我们的家人及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亲友及同龄。好，那感谢主，那我们下午的道理查考学习就到这边。好，再来我们要一起来唱赞美诗415首。